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安好，平安哈，平安哈。那我今天，我弟兄姐妹说，哇，我好像好久没有看到你，好像你到非洲去了哈，好像我到。那其实我一直在教会，出去的时间很少哈。那在讲台上的时间，跟各位见面的时间很少。我今天跟各位想分享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其实是我们今年的我们的主题。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啊！那我特别要谈的就谈到了同心跟同道。你们将来已经念过这两节经文了，那我们就不再念。我们特别来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是两位先知写的。那这两位先知啊，一位是耶利米，一位是以西结啊，一位是耶利米，一位是以西结。那让我来大概解释一下这两位啊先知哈、啊，这两位先知。那耶利米呢？大概是主前626年，一直到586年。大家晓得586年是一个大的日子哈、啊，是南国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亡的日子哈、啊，586年。所以他在地上做先知做了很久，很痛苦的先知，他是相当痛苦的先知。所以他后面写了一本书，叫做《耶利米》什么？哀歌哈、啊，所以这个先知是相当难过的先知，有很多的眼泪的先知哈、啊。他做了40年，有40年的时间。那另外一位先知是以西结，那他蒙召的时间是593年，一直到572年，他有22年的时间啊。那大概看一下哈、啊，这几位先知他们的时间，他们主要的时间哈、啊，就在这个地方，大概在这一带，在南国哈、啊。那我们正好我们现在在查经的时候，在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概是主前2000年的人，啊，亚伯拉罕、以撒，我们现在在读的查经才亚伯拉罕、以撒，后面是雅各哈、啊。雅各后来给他起名叫做以色列，雅各就生了12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小儿子啊，约瑟就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了，在埃及就做首相。那但是他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被神重用了以后，就成为埃及的首相。那首相因为是这个饥荒的关系，他们就一家就过去了。这一家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说雅各的其他的这个十几个孩子家眷进去的时候是70个人。这70个人是因为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就是以色列的家族，这个家族就到埃及去了，在埃及一住就住了430年，430年被埃及人欺负。后来上帝兴起了摩西。摩西呢是主前大概1500年。我给各位这个目的是让你有一个大概一个晓得在他们在什么时候哈、啊。那出埃及大概比较确定啊，我找了一些资料，大概比较确定是1446年，主前1446年、啊。埃及在埃及进到迦南地以后又待了400多年。他们第一个王是扫罗王，第二个王是有名的大卫，所以大卫大概记下来，大卫是主前1000年的人。他大概是1010到970年，大概40年的时间。他的儿子所罗门，他到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分成两个，一个是北国，一个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就犹大国。北国从耶罗伯安开始，中间有19个王，有九个朝代。到了何西阿王的时候，就是主前722年的时候，被亚述所亡。亡的意思就把全部的人都掳走了。那主要是南国这个是罗伯安，一直到了西底家，他有20个王，但是只有一个朝代。那他呢是586年的时候亡在巴比伦手下。耶路撒冷呢有三次的时间被这个巴比伦这个毁灭来侵扰。那第一次是605年，主前605年的时候，那。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围攻这个耶路撒冷，那他就把谁带走了呢？带走了10000多人，中间最有名的人就是但以理跟他的几个特别的3个同伴带走了。第二次呢是589年的时候，那这一次因为他的王又叛变，这个约雅金叛变，所以他又这个尼布甲尼撒又带兵到耶路撒冷地方，把城墙围住，甚至于攻破了以后，他又带了一批人。这批人带去的是谁呢？就是以西结带走了以后，就跟巴比伦第一次带去的，也就是但以理，他们会合了。最后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586年。这一次巴比伦攻进耶路撒冷， 毁城，城是城墙，毁了圣殿。这一次586年，那这他们这三次的时间，所以这两个先知啊，有一段时间的重叠 overlap， 大概有7年的时间的重叠，所以他们的信息啊非常的相近，非常的相近。所以我用这两个人的信息，而且他们很多的讲的话也是常常的是一样的，而且他们所带出来的信息是彼此的能够呼应的，彼此的是 echo 的，彼此是 echo 的。这两个先知哈，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强调的审判，强调悔改，强调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这两本书的主题。而且呢，神的审判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而且去敬拜外邦人的神，就是巴利，接巴利哈。那但是他们不，上帝说你们只要悔改，你们只要放下你们的巴力，我就原谅你们。他们不但不原谅他们，甚至于把他们的先知耶利米还愿意把他要想把他定死，把他死掉。我们晓得大概圣经里面讲耶利米可能死的时候是被人家放在树心中间被锯子锯死，但这是传说的，这是传说的。总而言之，他们杀要想还要杀耶利米，但是耶利米呢，他到了586年的时候，他就被他们的人，被自己的人就带到埃及去。所以这两个人的，这耶利米跟这个以西结这两个人的下场不一样哈。耶利米就到埃及去，最后就是他最后的这个先知的生涯就到586年截止，而且就在埃及死掉。那这个以西结呢，就被带到巴比伦去，到了巴比伦去了哈，巴比伦去了。那其实他们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很有意思的，以色列人不是不敬拜他们的上帝耶和华，我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一直说他们敬拜假神，这个不错，但是他们不是不敬拜他们的神，他们还是敬拜，但是同时 meantime 同时他们敬拜假神，懂得意思吗？他们还是他们自己还是去敬拜，问这个先知，哎呀，你问一下我们的神耶和华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话。他们还是敬拜，但是他们去敬拜假神，敬拜假神。他们跟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同时也敬拜我们的假神，也敬拜。耶利米跟以西结这两个先知是特别强调一样的，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各位强调的。强调什么东西？强调他的子民啊，应该尽的义务 ，your responsibility， 你该尽的义务。这两个人主张啊，都有同样一个个人应该负的责任。这是这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以这个为最著名的，最著名的。以西结。这个先知哈，这个先知，这个11章的这一段话很有名的是哪一点？特别有名的，以西结有名的，就是对我们最有名的一点，就是以西结的36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的第3章，尼哥底母晚上的时候去看耶稣，问耶稣，耶稣就跟他讲重生，他不懂。所以耶稣就骂他，你是自己是先生呢、啊、怎么都不懂呢？为什么骂他？就是骂着这个。这个36节，以西结36节，其实跟我们讲的以西结的十一章的这个19节，几乎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念一下3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头，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头，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啊，这是拿来耶稣用来责备这个尼哥底母的。耶稣为什么？耶稣自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若不从水跟圣灵生的，你们就不能够进天国，不能够进天国。”这两节的经文，我用黄的把它列出来，都同时都讲到同样的，讲到了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他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要做他们的神这句话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与你们同行的意思。我来解释一下这件意思。出埃及记的第25章的第8节这样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当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的，在这个出了埃及以后，到了旷野的时候啊，他要以色列人要住，为他们做一个会幕。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与他们同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的29:45也这样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他们的神，要做他们的神。他做他们的神的目的是什么？记不记得他在旷野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有什么引导他们呢？有云柱引导他们。在黑夜的时候有什么引导他们呢？有火柱引导他们。上帝做他们神的目的就是要与他们同行，上帝要与他们的同行。所以说他们要做我要做他们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子民是什么意思？子民对我们现代讲就是指我们的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旧约时代子民的延伸。我再强调一点，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旧约时代的子民的延伸。神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与他的子民同行。对我们新约来讲就是说神要跟我们的教会同行，神要与我们的教会同行。大家看我这两节经文上面有几个红的字，大家可以数得起来有几个，有七个，七个要字，有七个要字在那个地方。神要与我们同行，记住啊，这是神是主动的，神要与我们同行，神要与我们同行。神为什么要与他的子民同行啊？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是希望能够借着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使万族万民都归向神，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他们没有做到，很可惜没有做到。那神为什么要与我们教会同行？为什么要与我们教会同行？教会同行，彼得前书2:9这么说，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跟前面的以色列人所承受的责任是一模一样。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了，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一模一样的。神要做我们的子民，要做我们的子民，目的是要怎么样？要我们去把上帝宣扬给世界每一个人，要我们能够有上帝的样子，要我们有基督的样子，让人家看出来这一群是荣耀上帝的一群人，荣耀上帝的一群人。神要与神自己，是他自己采取主动，他自己的主动要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行为的好，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美 ，no， 跟那个没有关系。神主动要与我们同行，因为人从开始的时候就远离神，就想远离神。我们的始祖从开始的时候就不听话。就吃了那个禁果，吃了那个禁果，分别善恶的果子。他要享有上帝的智慧。神要与人同行，唯一的目的就是成就上帝自己的应许，使万族万民蒙恩得救，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圣洁的国民。弟兄姐妹，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为什么神可以借着教会，借着我们教会达到神救世人的目的？为什么？我讲过耶利米跟以西结他们有一些的 echo， 有一些的互相的对应。还记不记得耶利米书的31:31讲到我要另立什么新约，另立新约，就像以西结书我们的11:19这边所说的，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耶利米所讲的新约跟以西结所讲的心灵，这两个是互相对应的，彼此 echo 的。新约心灵是彼此相对应的。这两位先知所预言的都预言到说，你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将来要被掳，要归回，到底这个归回是什么意思？当然是一定要应验，70年以后一定要归回。中间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新约跟心灵，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时间放在那个地方，只要你看到他们70年以后归回，将来就有新约，将来一定要有新的灵，也就是圣灵在他们中间。 事实上真的，当以色列人七十年以后归回以后，这个民族就真正成为了一个独一真神的国家，从此再没有拜偶像，从此就再没有拜偶像。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改变我们的人心，使实心变成了肉心。实心是不能够顺服神的，肉心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心，就像以西结十一章的二十节这么说，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是内心的顺服，不是外表人看得见的敬虔。我要强调一点，是我们内心的顺服，不是外表让人家看见的敬虔的敬虔。信心和顺服是一体的两面，这个不可能分的，没有人可以说我把我的信心给你看，看不见的。信心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顺服是内心的行为，顺服是内里信心外在的表现。黄牧师强调一点，有信心的人一定要有善行，一定有善行，不可能没有善行，不可能没有爱心的，不可能是自私的。信心一定有一个支持他的东西，这个支持就是顺服，就是善心。顺服内心圣灵的操练呢，是怎么操练的？是借着我们每日的灵修和主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必须是个人的，持续的，不断的，每一天的，持续的，是真实的，是真正的，不是骗人的，是真正的，是爱的关系，跟上帝爱的关系，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以至于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结果。顺服是人的责任，我们将来讲特别讲到过这两个先知，讲到个人的责任，顺服是人的责任，是基督徒的义务。我要强调这一点，顺服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是基督徒的义务。就如这两个先知强调的，个人应该当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个人的灵修是基督徒的责任。我要强调这一点，个人的灵修是基督徒的责任，是基督徒的责任。上帝主动的要在他与他的教会同行，他也主动的要住在他的子民的心里头，为的是要我们努力靠着内住的圣灵行事。保罗自己这样也说，也这么说。保罗怎么说？我是攻克己身呢，叫神服我。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我用一个比较浅白的话，特别是新译本这样写的，比较容易了解。我要克制我的身体，叫我的身体服。我要克制我的身体。英文有一句话很好，很有意思啊！我听到一次，特别也跟各位分享。他怎么说呢？他说 ：“Good habits make a good Christian. Good habits make a good Christian. 养成每日灵修的好习惯，就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此的习惯了的培养。”是要有纪律的生活。我再说一遍，纪律的灵修生活是基督徒自身的责任。神不是用基督徒的生活以及他侍奉的成功与否来衡量他们，而是用他们是否有坚持的意愿，这是上帝衡量我们的。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愿意服侍十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不断地埋身在里头，还是做了两年以后，我该退休了，我累了，我 burn out。 上帝是看我们持续的愿望，是持续的做下去。所有宽广的心，谦卑的心，都不是我们罪人原来有的品格。我们罪人原来没有这个的品格的。宽广的心，谦卑的心，都是每日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不断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借着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培养出来的。我跟各位分享教会跟与神同行的几个条件。第一个，同心。 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是耶利米书的32、32章讲的。这个以西结讲到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其实这两句话在英文完全是一个字，一句话 I will give them one heart， 一句话，一模一样的话， I will give them one heart， 我要给他们一心 one heart， 一心。上帝主动要给他们一心，上帝赐给他们同心或者是合一的心，这个心是跟上帝同心，是跟神有一个心，跟神有一个心。腓立比书的2章5节怎么说？他说以基督的心为心，记住啊，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合一生活的要诀。信徒若是个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主张，结果教会就不能够同心，不能够同心，我们还讲什么同行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多少的教会的分裂，多半是坚持己见，不能够同心的缘故。阿摩斯书3章3节这么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同心的目的就是能与神同行，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乃是同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有耶稣基督心，我们有耶稣基督从哪里来的呢？是靠着个人内住的圣灵，靠着神的话语。我又说到是灵修的重要，和神建立有亲密的关系，才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第一个，同心；第二个，同道。我们的圣经上面讲的是同心同道，其实在英文的圣经讲是 I will give them one heart and one way， 中间有一个 and 是分开的。 ESV 是说是 one way， NIV 把它说是 one action。 同道，同走一条道路，同样有一个行动 one action， 绝对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绝对不是，也不是我个人觉得教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子，别人的教会有的我们也要有。同心才能够同道，同道建基于永远敬畏上帝，敬畏神的反面就是惹神发怒。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在旷野的时候，向神抱怨，要这个要那个，不敬畏神，反常惹神 发怒，不愿意与神同道，以至于冤枉多走了四十年。同床异梦就是夫妻不能同心，也不能够同道。教会里的同心是来自内住的圣灵，同一个圣灵。同行是共同都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愿意看神的话语。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常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常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是常常有神灵修生活的人，常常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有灵修生活的人。第三个，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心灵我刚才讲了，心灵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3章里面讲了，心灵就是指的圣灵。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是建基于内住的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心中，顺从圣灵就是在住在耶稣基督里头，常常活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旧约的时代，圣灵只是降在少数人的身上，是给他特别的能力，是给他特别的恩赐。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升天的时候，10天以后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下来降给所有，这跟旧约没有分别的，所有神的儿女的身上，圣灵重生了你我，圣灵改变了你我，有能力将我们原本刚硬的、顽梗的、不能顺服的心改变为肉心， 我柔有一个柔软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顺从，可以体贴，可以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不再受罪恶 的捆绑。靠着圣灵顺从神，都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几个月前，我们松柏团契的原来的主席张前水姐妹突然的离世过世，那对松柏团契的每一位都是很伤心，也很多的思念他，也很多的打击。张前水生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好的真是爱心，爱神爱人，忠心的服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他的先生叫沈明进，他的妻子叫做陈佩璇。那陈姐妹呢，那在这个张前水姐妹在还没有过世之前访问他以后写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已经登在号角上面，这篇文章叫做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仆人。其中有一小段，那这一段这文章在张前水姐妹的追思礼拜是念出来，但有一段小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念出来，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念出来给各位听。他这么说的，他说年纪老迈免不了病痛缠身了，有些人和儿女啊住在一起都病了好几天了，儿子媳妇啊却还没有空送他去医院看病，不得已只好打电话给潜水求助。向来热心助人的他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十几二十里路啊把他们接送到医院。多年来张潜水啊真是看多了，不禁感叹说道，他说是张潜水姐妹自己说的，现在的年轻人呢，工作忙了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自己的宝贝孩子生了病，急得不得了，马上就请假看病，老爸老妈生病，待遇确实不一样啊，待遇确实不一样啊。这一段我看了以后，让我有感想，想到一点。去年，就在这个时候，黄牧师在这个讲台上面大声的呼吁，告诉我们说，三月份的宣教月对我们教会有多帮助。大家记得我们今年的宣教月什么时候吗？记不记得？下一个主日，下一个礼拜五，不是主日，礼拜五下午晚上，大家你们看一下，上面有写，晚上开始，礼拜六下午跟礼拜六的晚上是我们的宣教月哈，宣教月。去年参加的人寥寥无几啊，寥寥无几啊，又在我们这么大个里头坐在这里，寥寥无几啊。去年的讲员是林安国牧师哈，那今年的讲员上个礼拜黄牧师已经介绍过了啊。那这个林安国牧师啊，是当代，听好啊，是当代华人的基督徒在宣教上面最有经验，以及是宣教上面最有丰富了解最丰富的一位。宣教是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对他的门徒，也就是对你我包括你我所讲的大使命，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呀，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吩咐我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接的末了。另外一个大使命就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区。这是上帝的心啊，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上帝的心啊，上帝的心。我刚才跟各位分享过基督的心，我们有同心，是同基督的心，不是同你我的心，不是同你我的心。我们对神的心意大使命没有兴趣，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宝贝的孩子，却在教会里面高声，为什么没有阿瓦纳，为什么没有阿瓦纳，我们却高呼这些事情。阿瓦纳就是怎么样子来让在教会里面来教养孩子玩的，不能同心，怎么能够同道？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希望不是又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点缀，一个装饰才好。与神没有持续的正确的关系，岂能有一颗肉心遵行神的话语？以神的心为心，当然不会，只会以自我为中心。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教会怎么能够跟神同行？跟神同行，教会的人数啊，慢慢的增加， 从一个角度是好事，是好事，除非你有很大的教堂，有很大的地，很大的地。停车的位置越来越不够，神如此大的恩典，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够得仅隔壁的四亩地，可以及时盖停车场。我特别在这边停一下子，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神迹吗？我们就在隔壁就有四亩地，当你们来教会的时候，看看你们来教会的时候，看看所有的空地都在盖什么，都在盖房子。这个隔壁四亩地的原来的主人就是要想卖了要盖 condominium 的。上帝感到他的先生突然从285的下来到这个皮水德水诺斯的时候，在开车的路上心脏病死了。他的先生，他的太太终于决定说，我要卖给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教会哪买得起？我们没有钱呢。教会里面感动了一些弟兄姐妹，愿意说我们把它买下来，红手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收任何的利息，就等教会什么时候有钱了，教会就买下来，就这么来的。这不是神奇啊！然后有多少人反对我们？你们不晓得那个反对的人是多么的厉害，而是多么的有 power， 有权力。竟然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盖停车场，盖停车场。就在这个过渡的时期，过渡的时期，请弟兄姐妹改变一下习惯，牺牲一点点，下午来参加第二堂敬拜，帮助教会舒缓一下短缺的停车位，教会都还难找到足够的志愿者。其实不愿意来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参加宣道年会是一样的道理，以自我为中心啊，以自我的利益为第一，没有顺服上帝的心，不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以我的心为心。我自己早年的时候也怕参加宣道年会，也怕参加宣道年会。我要讲出怕的原因。怕什么？就是大使命的那个第一个字，去。哇，我怕去，真的，我怕去。当我们1988年离开了波士顿以后，到了芝加哥，那我前面的牧师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同甘啊，我们有一个小队，我们到泰国北部那个金三角，他还晓得金三角那边的佤邦。”那个地方去短宣，你愿不愿意？哇，我想了很久，哇，我怕去。后来我决定去那个地方，我把两样很有趣的事情跟各位分享。我们去的时候，有这个牧师跟师母，还有一位牙医，还有一位pathologist， 就是这个pathologist， 就是这个啊。病理医生，还有病理医生。那我跟这个牙医跟这个 pathologist， 我们就住在一个房间，当时住在地上，没有床的，住在地上，就铺个毯子睡在地上。那有四个人，第四个人我在等人在讲。那有一天夜里面两点钟，突然有一个敲门的来敲门，他说：“张大夫啊，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个妇人呢、啊，生病不是生病，她生孩子。”胎盘不下来。哇，真是我们三个人都醒。那个张牧师 张医生他不是妇产科，他硬着头皮站起来陪他去。我们两个人心里面也觉得实在过不去，所以我们两个也站起来陪他去。那个没有电的，没有电的。到了他家以后，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油灯在那个地方。我一进去以后，那个地址是泥巴的地，就看到一个蓝色的塑胶布铺在地上，就看到一个小狗一样在里面咣咣在里面抖。再一看，是刚生下来的小孩，在那个地方。哇！他一去，他说：“哎呀，那个胎盘下来了。”哇！吓我们一跳，下来了就好。就看到那个人爸爸就拿一个刮胡子刀啊，就拿来割这个脐带。哇！那个正好那个医生在一手抓住他，等等，就把那个刀拿来以后，就在火上面烧了以后，就来割那个脐带。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我们三个人就去看那个孩子，漂亮的孩子。我讲一个第四个人，隔壁的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在我睡觉的时候，我们睡着没有，就看到他一个油灯在那边看圣经。那个人、是七分像鬼，三分像人，黑的很厉害。原来他是海洛因的，因为这个山，那个金三角那个地方是产海洛因的地方，那个是吸毒的一个人。后来他因为信主了，所以他现在来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住。第二年，这个牧师又叫我去陪他去参观了一个基督教戒毒中心。去了以后，就看到一个又白又胖的一个人，一个那个戒毒的中心的主任就来跟我握手。哎呀，丁弟兄啊，你还认不认识我？我一看他，怎么会认识他？哎呀，我就是那个睡在你旁边那个又黑的那个人，而且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这是我对短宣的经验。上帝在很多地方做很多的事情，不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情。1997年一直到2003年，我们有机会去在中国服侍。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觉得说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去宣教。其实对我最大的 impact 是什么？每天早上5点半，所有的这些上百的同学，他们睡都睡在地上的，把草拿掉，把被子拿掉，把草拿掉，然后通通跪在地上，没有灯，都是黑的，全黑的，通通跪在地上，从早上5点半跪到早上7点钟。有一个人只要唱歌，大家都会唱歌，不要我们还有 PowerPoint， 没有 PowerPoint 我们就不能唱歌。人家就跪在地上，就是一直唱，唱了以后就祷告，大家轮流祷告，祷告完就唱，一直从5点半到7点半。我刚开始的时候真是惭愧啊，我跪在地上都跪不了啊。这是对我的挑战啊！我们在这个最舒服的地方，我们有最好的家里头，我们却不灵修啊。人家在那个地方5点半就跪在那个地方，跪到早上7点。上帝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吗？上帝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吗？上帝因为听了他们的祷告，中国那个教会，那个我去的地方，有一天我问他们，我说：“请问你们？”这个有大概有多少人呢、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人最少的，大概有20万人。在80年初的时候，他们就在四合院里面在一起查经的人，现在有20万的人。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只有200人，现在已经快800多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从哪里感谢主起啊？我们从哪里感谢主起？2006年，我跟我太太有机会，我们再到德国去。在德国有许多的中国学生，因为德国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念大学完全不要经费，包括外国学生。这些学生因为没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为了解除寂寞，他们的同居、上网玩游戏、上网看电影，成为这个学生的生活。父母管不着他们，他们白白浪费10年，多少的人就这样子拿不到学位就走。上帝到我们中间来，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之心，我们说是恩典。弟兄姐妹，短宣不是我去做什么，是我们真正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最后我要讲一个真的故事给各位听，作为我的结束。我们教会支持一位宣教士，大家都认识哈，一位洋人。那我不应该讲洋人，洋人是有点对不起他，但是他的外表确实是洋人，但是他的中文比我们都好。戴季中牧师，我们好几个团契在支持他。那我特别讲的就是讲他的父亲戴绍珍牧师。戴牧师是1929年生的，生在中国。生在河南开封。那在抗战的时期，还在青少年的时候，他被关进日本的山东的潍县的集中营，关了三年的时间。1955年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人呢就到了台湾啊。那1960年的时候，接替他的父亲戴永勉牧师在高雄这个办的一个神学院叫圣光神学院，在那边做他们的院长。 戴牧师哈，他一直有一个意向，他有一个 vision， 有个意向是什么呢？就是将来这个福音的重担呢，都应该落在中国人的肩头上面。所以成立一间呢超宗派的福音的神学院，训练神学院是圣训练神学神这个传道人是必须的。所以他就是开始辞掉了他是圣光神学院的院长，就在台北开始准备筹划办一个神学院，就叫做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那花很大的力量，有很大的阻碍，那他被选为第一任的院长，第二任的院长就是林道良院长，第三任的院长就是我们的黄牧师啊。这个戴牧师，这个戴少贞牧师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生在中国，我长在中国，我也预备死在中国。他2009年因为在中国久的关系哈，不卫生了，因为 B 型肝炎的关系得了这个肝癌，2009年过世。他在这个推展这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时候，在做第一任院长开始的时候，花很多的力量，有很多的阻力，所以他大概没有多的时间来照顾他的儿子戴季中牧师。那时候还是小孩，那时候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问他的孩子，他说明天要开学了，你怎么还不去注册？他说要开学了 ，OK， 他就把钱给他儿子去注册，到学校去注册。注册了以后，当天的孩子就回来了，又回来了。他就很奇怪，怎么孩子去了学校就回来？不是注册要开学吗？他就回来了。所以他就打电话给学校的老师，老师吓一跳，哎呀，整个的暑假我们的学生都在补习啊，我们以为你们回国没有来了。他的儿子在学校里面被剥离，被欺负，早上带了书包去，就到外面去，晚上回家。他自己因为办神学院的阻碍，办神学院的操劳，自己也没有办法照顾到他的孩子，所以心里面很难受，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在哪里？中国人，你在哪里？》其实这句话还是一样的，《中国人，你在哪里？》我们就在那个舒服的椅子背后，我们就在自己的家里面，不顾别人，只顾我自己。中国人，你在哪里？这是他说的。我们称他为老外，他自己这个解放这个以后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说我是中国人。戴季中的儿子戴成约就在我们 Georgia 念书，在我们 Georgia 的西北边一个叫做这个 Covenant College 念书。他只爱中国，他最爱的当然是中国台湾的牛肉面，只爱中国。他说我毕业以后我回台湾去当兵。他们以中国人为自居，我们却以老外为自傲。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我的命令，什么叫做我的命令？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律例典章，又遵守这些律例典章的，上帝说你就是爱我的。什么叫做遵守我的律例典章？就是常常看我的话语，真正遵守我的话语行的，常常遵守我的话语行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要爱他，并且我要跟他显现。什么叫做我要跟他显现？就是我要与他同行。弟兄姐妹，我们什么叫做教会？我们不要把这个教会看成了一个集体的名词，教会是每一个单独建立起来的，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如果不与上帝同行，这个教会不可能跟上帝同行。我们坐在这个椅子舒服的地方听名讲员讲道，不代表我们的灵性增加。弟兄姐妹，上帝恩待我们太多了， 我看到这个上帝对这个教会的恩待，我看到这个教会上帝给这个教会很多的奇迹。我将来已经讲到一个戈壁四亩地的奇迹，我们还以为当然吗？今天早上我们的主席祷告的讲了一句话：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当这个教会2000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个教会？我们就愿意做，因为很近的关系吗？不是的，我们开始教会的时候，所有的同工，我们同样的一个意向，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个附近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你晓得我们这个附近住了有多少的中国人？去年还是前年，就在我们楼上，我们三个那个可以打通的房间，通通打通，开了一个课，就是在孩子要进大学，就是有人来讲，这孩子怎么进长春藤大学，当大学。那个我也进去，因为我的孩子要12年级，我也进去。那个房子从来我没有看过有坐那么满的，满满的，啪，满满的坐里头。我回头一看，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有这么多的人。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中国人呐、啊，你在哪里？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你时代恩待了我们，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好话说呢？主啊，帮助我们不要take for granted， 不要看为当然，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想到起初的爱心。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真是有爱人的心，不只是爱我们的家人，也爱我们的邻居，更爱我们甚至在远方的我们的同胞们。主啊，让我们对你的国度有心，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真是能够看重你自己。特别在这个宣道年会的前夕，主啊，感动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以你的心为心啊，主啊，谢谢主，感谢你。让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丁长老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与主同心，我们一起起来，求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求主来管理，让主透过啊他的教会来成就他的旨意。
全属主到永久。
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向大家稍微这个 update 一下有关我们教会聚会跟停车场的情况。今天停车的情况跟比上周比起来，我们有显著的这个改善。那有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们能够同车前往，我们继续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做一些的安排可以说是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帮助教会也是帮助我们学习与主同行。那另外也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团队正在跟这个工程的部门正在联络希望招标。那我们大概预计的工程现在大概是可能在4月1号的前后开始施工，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让我们操练能够学习，能够让我们再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
好，现在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有吗？没有哈，没有啊。那有没有这个没有照相的，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如果有的话，请你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没有哈，这个有吗？请介绍你家的名字，从哪里来？哦，好，欢迎。这边还有吗？好，这我右手的中间这边有吗？没有啊。好，中间的左边啊，有啊，有吗？哦，请站起来介绍一下。哦，好，欢迎欢迎问问。还有吗？这边没有了哈。啊，这我的左手边中间这边有吗？哦，这还有一个啊，请介绍一下。哦，好，哦，好，欢迎。还有吗？这个中间的左边有吗？没有哈。中间最右边，这最右边的没有。好，非常欢迎啊。那个新来的那个朋友呢，聚会完了之后呢，请到钢琴这边来，我们有专人呢会介绍我们的教会。另外的话呢，有一些两项报告哈。今天的话呢是这个美东南这个福音营啊报名的截止日期，所以如果你要有这个慕道的朋友，能不能打个电话问一下，能不能够最后邀请他一下，还能不能参加？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能报名。如果愿意去的话，我觉得我们是看到很多人没有信主，但是你从你周围的一个人做起，对吧？邀请一个人，好不好？那个报名表的话，应该在那个教会办公室就有，或者你先打个电话，他要同意的话，你就替他报个名。接送没有问题，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去，当然你能陪他去那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会去，会那个我们会安排接送，这个不是个问题，好吧？另外的话呢，刚才丁长老也讲了，这个周五、周六和周日呢是我们这个宣道年会， 上个礼拜我们发了一个单张，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注意啊，这个时间在那个秩序表上打的呢，有一点错误，因为下午的话呢，是因为有两个那个那个 workshop 要有 question and answer 那个环节，就是问题解答，所以我们改到三点半。记住啊，礼拜六下午呢是三点半，礼拜五呢还是八点钟，礼拜六的晚上呢是七点钟到九点钟，不是七点，不是七点半啊，就大家记住一下，七点钟到九点钟。所以的话呢，我这里也不多说了，刚才听到了讲了很多了。我们宣教的话呢，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的话呢，如果你对宣教你说你没有装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陈牧师他原来也是一个做 professional， 最后的话他现在在这个以前黄牧师的这个洛格教会呢做这个宣教的牧师，他在全世界到处去做宣教工作，我想他有很多很好的分享，对我们相信是一定很好的帮助。然后的话我们也有外宣和本宣的介绍，所以也有很多的机会来帮助弟兄姐妹。所以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做的话呢，其实你很多地方可以做的，就从关心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始，第一个人开始你就可以做宣教。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做什么，而是你实际上的关心就是宣教的第一步，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不要，今天黄牧师不在这里啊，去年大家不知道黄牧师礼拜六晚上看到我们教会零零星星这么几个人在这里参加宣教年会，他的心是痛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是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我不能说再多了。好，希望大家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如果没有参加主日学的话呢，大家有平安回到家里。好，再见。